今天是大年初二啊，女儿回娘家，但是今天呢，我们做神的儿女回父家，回父家，我们来敬拜我们父家的父神。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大龙、古蛇、魔鬼、撒旦。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龙蛇魔神啊，蛇鬼魔神啊，蛇鬼魔神。那我今天讲的啊是大龙，不是只是龙，是 the great dragon， 不是只是蛇， the serpent of all。 那么的那个鬼神的神是魔鬼跟撒旦啊。这幅图片其实就告诉了我要讲的大部分的信息。一个身披白袍，就是被太阳光沐浴之下发射的一个妇女，她头戴个12个啊新的冠冕，脚踏月亮，她将要生产一个男人，一个男孩子。他的旁边是一个七头十脚，头上戴着7个冠冕，要吞吃他。一旦孩子生出来，他就要把他吞吃的一个大红。这是记载在启示录12章1到。那么今天我大概要讲的啊，都给各位先预观预看了一下子。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我们真是合着的福气，大年的初二我们能够来到我们的父家，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诗歌崇拜赞美你。谢谢主，这是一年的开始，让我们能够除旧更新，在我们的灵里头日新又新，好像一个新造的人，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求主祝福早上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能够领会这一段信息，能够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度的日子实在是跟这个古大龙、古蛇、魔鬼、撒旦争斗的日子。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交往里我要先讲一下今年啊发行的邮票啊，中国有2枚。那第一枚叫做天龙行健，我只要跟注意要注意看的，这是一个五个抓的龙。 OK， 另一枚叫做啊圣龙献瑞。 OK， 你们大概看不清楚这里面这个字，我只要各位来注意看这个瑞，这个是一个祥跟瑞谢尔共同谢尔，一个边，那个边是羊，你们注意看哈，这是一个神字边是，这个是一个羊，这个是瑞的另外一个边。什么叫做瑞？什么叫做祥？有神有羊在一起，这就是祥瑞。那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个另外一个艺术品，这是美国 Camel Shoe 所设计的龙头的面具，它是三维的 three dimension， 它是先制造一个面具，然后摄影，然后再造出来。我们中国人说蛇有蛇身啊，龙有蛇身，有圣父，甚至是海怪，猪头、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虎的掌、鹰的爪、鱼的鳞、兔的眼。你看这个美国啊 ，Camille 在长大的，他所出的 社区的邮票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猪的头，啊，这是一个牛的耳，鹿的角，鹰的爪，兔的眼，虎的爪。它还很特别的，加上鳄鱼的牙齿。它怎么会加上鳄鱼的牙齿？这是从圣经来的。好，我们继续看啊。今天的读经，我看大家读的啊，我觉得太迷糊了，太迷糊了。我希望你们能够自己看你自己的圣经。我不要花时间再跟各位讲这一段圣经，我只看第一节啊。我希望你们只看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里面的三个人物，耶和华神，还有一个蛇，这用的是 serpent， 不是 snake， 是 serpent。那蛇对女人说 ：“OK。”那我让我要再讲一句话 ，OK， 啊，第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刚刚主席把这个‘你’念成‘你们’，哦，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意义。如果是你们，我觉得是很好，是蛇跟那个女人一起合作的一件事情，哎，这是可以发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是你已经做了这事。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千万要很仔细的念。好，我们再看圣经最后一本书，叫做启示录。我也主要是跟各位看启示录的第一章跟第二节。好，刚刚如果没有仔细念啊，这时候请你们仔细看。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撒旦，也又叫魔鬼，也叫撒旦。说在启示录人的历史的最后的末日的时候，出现天使、龙、古蛇、魔鬼、撒旦。那我们从这样一看，龙从创世纪就有，很早很早就有。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就创造了龙。有了万物才有人，然后人跟神。啊，人跟龙一直在这个并存，不是共生存，而是共仇敌。一直到启示录，到了创世纪，龙被除灭，神跟人终于和好，共存共荣，享受永生。那这是一个我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我也通常会先讲龙这个字，龙的繁体字是那样 ，OK， 啊，简体字是那样啊。我要讲的龙的繁体字。这个繁体字，文字学家也好，不管如何，他们说是这个假的象形字，是假的。为什么说是假的？他们说龙在中国先祖造字之前已经绝迹了，胡说八道，没有神，没有龙，没有绝迹，只是隐藏起来，只是隐藏。他一直跟人并存在，他到末世的时候他才出现。那我们的祖先，中国的先人，其实是真的有看到龙， 真的有看到。你看他口传口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下，到能够创制的时候，他所创造的这个字，是完完全全代表他从前祖先所看到的那只龙的形象。从甲骨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啊张着大口啊。是张着大口，头上有角，身体卷曲的像蛇的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口大身长的蛇。到西周金文的时候啊，那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大口，很锋利的牙齿，头上也是有角的一个爬行动物。只是这个龙这个字到西周的时候，它变成一个 S 型啊，你就注意看了，是 S 型，不是卷曲的形状啊，是一个 S 的形状。这个是整个演变成这样。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他使用的这条篆文，这个篆文就是我们今天繁体字龙文的前身。他还是 头上还是有角口。他用月啊，有很利的牙齿，有抓一个鼻叫抓，加上三个，加上三就是一个长鳍，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动物。英文就没有什么好谈啊，英文就是它就是一个水中的怪物 dragon， 它只是它加了它拥有翅膀。在西方世界，龙的翅膀也有演变，从肉的翅膀，没有毛没有羽毛的翅膀，演变成有羽毛的翅膀。它有抓，它口吐烟火，它是一个巨蟒，是一个巨虫爬虫。从希腊文啊 dragon 这个字，它所代表的只是一个巨蛇，是一个巨蟒，是一个巨大的海蛇。因为希腊滨海，希腊的土地大概有一半都是面对着海，不像我们中国啊，只有一点点的海，大部分是陆地。所以龙的出现在希腊人的眼光，它是一条海蛇，是希伯来文它用两个字来表达龙，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这个当这个字第一次希伯来文要译成英文的时候，我们叫做 King James 就是钦定本，他把这个字 Tannin 这个字译成英文的时候，译成不同的英文，21次译成 Dragon。3次译成 serpent， 3次译成 whale 大鲸鱼，1次译成大海怪。中文和合本啊也差不多，它是使用15次啊，希腊这个字 tannin， 它我们翻译成大鱼7次，蛇3次，大龙2次啊，大啊龙1次，鳄鱼2次。另外字我们就不谈了。OK， 龙这个物种，我已经说过，世界各地存在着丰富多例的龙的传说，但是我只是 quote 啊，大家都说科学界和现实世界的观察都不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表明龙真实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生物。他说传说中的龙所具备的超自然的特征，如吐火、飞行、掌控自然现象，都与自然法则相抵触，因此被视为虚构的物种。我刚刚已经说过，在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虚构的物种，它是确确实实神所创造的一个龙，一个特别的物种。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研究过它的 DNA， 它的 DNA 俨然跟其他动物不同。 人跟动物互相share 一部分或少部分的 DNA， 但是人跟龙我们不知道，龙可以吐火，它有它的 DNA， 有这个 DNA， 龙可以飞行，它有它的 DNA， 我们不知道。所以龙可以变色，龙可以变它的肢体形体，只是不是变色，不是一个形体一变色，而会变它的肢体，这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有它的 DNA， 它的存在，它的生存的空间，我们其实不知道。OK， 我们回到来看中国，中国的形象，有人说是来自鳄鱼、扬子鳄，有人说来自蛇，有人说来自猪。等一下，我要给各位介绍一件文物，你就知道为猪。他说龙来自猪，它有它的根据的。啊，有人说是就是天上下雨闪电嘛，这样。啊，中国的说，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它是以蛇为主体的图腾综合物，有些人也不认为是这样。啊，所以刚刚我已经说过，它有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征。最近还有人倡议，它来自龙卷风，这是台湾赵峰教授2007年所提出来的。这是一张图片，左边是一个版画，是实际的发生在我们美国的龙卷风，他把它刻成一个版画。那么右边是一些象形文字，你看是不是都是 S 型？都是 S 型。那么这是一个学说很有意思，我就不再讲了。OK， 在希腊神话很多，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希腊大概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靠近海，所以他们对海有特别的认识。他认为这个大龙蛇它会吐毒液喷毒气，但是它也有中性的，因为他们在文化的形成比较注重男女的区别，所以他认为希腊的龙也有女性的龙，叫做 Dracaena。OK， 古希腊的龙与巨大的海狮是同一个文字。OK， 希腊有很多龙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凶恶的，凶恶的蛇，比如说这个九头蛇Hercules 怎么杀死他？怎么杀也杀不死，砍他一个头，他马上又长起来。最后他发明一个方法，他说砍下一个头以后马上用火炬把它烧掉，烧到就没有 living tissue， 就没有了嘛，就接不上来，还很懂生物学。 OK， 那么我要谈的各位要注意的，希伯来文圣经是怎么说的，神在创世的第五日他创造了出来的其中的一个物种，它是属于大鱼之一。你如果看创世纪1:21，他说神造出很多大鱼，这是多数的 great sea creatures， 是多数很多很多大鱼。所以我们知道龙是水陆两栖的动物，至少我认为是水陆空三栖的动物，它存在在空中。龙的文化我只讲一两件事情。okay？ 山海经中有提到一个香柳或是香鸟，它是九头蛇，很奇怪，它又是一个九头，九头蛇。这只插画是AD16年的作品。我下面要讲九龙壁。OK， 那么中国的现在大概有保存良好的有四个九龙壁。我要谈的是这个故宫的九龙壁。 这是一个很美的、不朽的、不会腐坏、不朽的名作，实在是一个啊，值得要保护啊的一个很巨型的啊一个艺术品。它是1773年，所以应该是多少啊？250年是吧？我不知道啊。那但是在露天风吹雨打没有保护，我要跟各位注意的是，注意看，它是也是五抓的龙。第二个要提到的是中华第一龙，这个跟啊龙的存在有关系，所以我要稍微提一下子。这是1987年在河南濮阳县西水坡附近的仰韶文化那时候挖掘出来的，它经过碳十四的测定，距离现在大概是6460年，所以是应该是祖先多少？祖先4200年以前的事情。但如果是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在6460年前，它的一个埋葬的坟墓里，他用蚌壳把它推击的两个动物，一只叫虎，一只叫老虎，一只叫龙。那龙的形状，在6460年前，中国古人的认为是这样，它跟现在的形状是很接近。我不知道这个字。这个是怎么来的？我要跟各位注意的，如果看得清楚的话，这一只龙有四个爪，是四个爪。那中国龙到底有几个爪？或真的龙到底有几个爪？我们不知道。古代龙的纹饰，我们从纹饰去看。有3、4、5个爪不等。我要跟各位秀的这个叫做西行龙、okay 啊、你注意看它的头部，它就是像一个猪，它是一个猪头，猪的头。这是一个玉、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存放在内蒙古赤峰市的博物馆呢，还是故宫，因为这个宝贝、啊、不能外出展览，不能复制，所以我这个是应该是真的品，真品的photocopy。OK， 我们要注意看，在周朝的时候是天子五抓，啊，诸侯4抓，大夫3抓，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坟墓里。那一只龙是四爪。春秋战国到一直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3抓，唐代也是3抓，但是利爪跟鸟的爪一样。日本在那个时候接受中国的文化，所以在日本也是3抓，日本的龙。五代宋代3抓，元朝到元明清，皇帝的地位会 提高的非常、啊、大，就是完全是天皇的意思，所以只有皇帝可以使用5抓、啊、民间可以3、4抓，明朝4抓都不可以，只有5抓，民间3抓。那么、啊、清朝也比较开放、啊、皇帝5抓啊，贝子、公、侯、伯，民间可以4抓。同样的，藩属国，琉球王可以4抓，越南跟朝鲜王，他对外是4抓，对内他自己称帝是5抓啊，不等王室。啊，我跟各位讲这些，就是要知道我们对龙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连他有几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说他是一个虚构的动物、生物，这是很不公正的。OK， 就是我要跟各位讲，西方文化中的龙最主要是讲到 Saint George and the Dragon、我就不谈这些事情，这些家喻户晓的事，户晓的事、你去问美国，美国的小孩子他们都有念过这一本书、叫做 Saint George and the Dragon。 我要更注意看的是、西方它是四抓龙。OK， 可以了。好，以下是我要讲的信息。大概有二三十分钟吧。OK， 那么启示录展开了圣经里有关龙的事。我们对龙我们没有很多的认识
啊。
好，它是一个吉祥的动物也好， It's OK， 我们不认识、OK， 我们可以接受。其实龙在圣经里扮演反派的角色，是邪恶的一方，像变色龙一样，它扮演着大龙，各种穿上另外的衣服就是另外一个人物，它可以变成大龙，它可以变成古蛇，它可以还可以充当是魔鬼撒旦的角色，它是我们信徒的主要敌人。他拥有超凡的智慧跟力量和庞大的仆役，还有长生不死的生命。他玩弄火 不被火烧，他有办法在火里生存。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龙，我们现在是谈到天使，很快的我要把天使的这一段历史讲一下子。因为天使堕落成为撒旦，撒旦又化身成为蟒蛇或巨蛇或龙，所以我们谈到龙，我们必须要谈到它的源头，谈到天使，谈到天使堕落的天使撒旦。好，我们先谈天使。天使是神在起初，只是还没有天地万物之前，神所创造的。它的数目千千万万，在这英文是一万乘一万的天使中，其中有一位，他看起来跟明亮之星一样，他极其光亮美丽。以赛亚书这么记载，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时啊，你喝尽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进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旗帜，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他被摔倒在地上的原因。那么我们去希伯来字但在翻译英文的时候把它翻成这个明亮之星，把它翻成 Lucifer、但这个字很多人有不同的看见Lucifer 就是光的使者。 那么在天文学上它是一个金星在我们的信仰上它是魔鬼撒旦。以西结书也有讲类似的记载，就这样，这位明亮之星造成之子，他坐在神宝座，保护神的宝座的护卫者，被摔倒了，来到了地上。由于他的魅力，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跟着他下到人间。他的尾巴 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当他坠落到人间的时候，他的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跟他一起下落。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到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对70个门徒对他们说，哎，我曾看见了，我有看见了，我看过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来了、
啊、这个确实的事情，确实的事，但是他不要惧怕，我是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见到蛇、okay? 好，我们很快的目到魔鬼第一次出现在伊甸园，魔鬼到了地上以后，他第一次出现在伊甸园，魔鬼即使甩在地上，你看看他的形象，以西结书怎么讲，你曾在伊甸园的伊甸园神的眼中，哎，他在伊甸园神的眼中走来走去，配着的各样的宝石，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黄金，又有精美的谷底，谷底就是镶嵌宝石的那个座，那个座叫做谷底，就这样。它是这么样的美丽光亮的，因为堕落的天使，我想魔鬼他这样的浓妆艳丽 要去引诱夏娃，大概他自己想他会吓到夏娃，所以他就会化身，他化身，他取了蟒蛇的形象。那么用了蟒蛇的形象，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引诱夏娃，使他背叛神，那这样啊，他就可以得到好处啊。我详情不讲那样。刚刚我们念这段圣经啊，我们已经看过了，讲到蛇、女人跟神的对话，你们非常奇怪。这个魔鬼撒旦是用怎么样的形体，以怎么样的一个化身来跟夏娃对话呢？这是我在网上找了不少，花了不少时间找到的啊。其实这样的画作很多啊，只要你用心去找，你就知道当魔鬼第一次化身成蛇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蛇，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它是带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形体，它有四抓，它可以在地上走动，跟其他野兽一样，它有个翅膀，是肉的翅膀，它有蛇，是蛇的身，蛇的尾巴，它会讲话。那蛇来引诱夏娃，他说神岂是真说，神你们不，而且你们不一定要死。夏娃的一个心理有一个，虽然圣经没有说，其实他有一个心，说我要跟神，至少神给我多一些头脑啊，让我知道一样，就是这一点，这一点就跟 Lucifer 一样，我要跟神同等。夏娃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心里就有这个一丝一丝的说，哎，说不定我就吃了，我就真的会头脑比较清楚一点哦，我要懂一些神的事情哦，这就是引诱，就是引诱。魔鬼这件事招来神的咒诅，圣经怎么说？你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为什么要这样说？你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就是你本来不是这样的，对，本来你是跟牲畜野兽一样，可以走来走去，随意吃喝，吃你的东西的，但是你既然做了这个，你引诱夏娃做说，我要咒诅你， 比他们更甚。更甚的惩罚在哪里？必须独自行走，终身吃土，这是该得的惩罚。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说。连带的夏娃也受神的惩戒，他说夏娃的后裔就是我们世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夏娃的后裔跟蒙蛇的后裔魔鬼要成为仇敌。魔鬼要攻击人，人要穿上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赤手空拳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这件事，夏娃的后裔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甚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魔鬼都要试图要钉死他，就是伤他的脚了，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虽然肉体死了又复活了，魔鬼无能为力。魔鬼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已经说过，他没有以龙，没有以龙的身体出现，但是他用蟒、用蛇的身体出现，出事很多。Okay？ 他除了引诱夏娃以外，他随机应变，因为他有全部的知识 ，full of wisdom， 全部的知识，他知道。他知道怎么做，他采取各样各式的形体来攻击圣徒，来搅乱世界。我们在新约我们所讲的，他会像飞龙一样在空中活动，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龙，龙的另一个形态，他有不同的形态体现，他也会附身在人或动物的身上，这个我们都知道，他危害人民，使人生病，也使动物生病。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魔鬼撒旦的身份是隐身在世上攻击信徒，然后潜伏在天上控告我们的弟兄。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我很快的要略述几件事，那我们就做最后的结论。魔鬼会潜入海里，取大海怪之身，兴风作浪这个我们要就是应该好好去念，好好去查那么但是到那日还要平静，甚至连海都没有了。所以神要惩罚魔鬼，他攻击约伯，他试探耶稣，他向彼得吼叫，彼得会讲这句话：勿要谨守警醒，因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确实是这样，彼得的领受，他就是要吞吃你的狮子。他也向约翰示威，他以世界的王，我是世界的王，世界都握在我的手下。哇，这魔鬼，这个古龙，他的权势真的很大。他怎么攻击保罗呢？
然后流汗嘛，
这点很厉害。他让保罗病，什么病？我猜想是扁头病 ，migraine。你知道 migraine 一发作的时候就像针一样刺 ，piercing pain 是很痛很痛的 piercing pain。保罗说一根刺，对，只是一根刺，它架在我的肉体上而已。还有一次，魔鬼化身成毒蛇来咬保罗。保罗就把他锁在甩在火里，根本 一点伤害都没有。这是雷姆人的作品啊，看你怎么解释，他是不是在头痛，是不是在思想怎么写字，为教会担忧啊。末了魔鬼为非作歹啊，让历代圣徒尝尽人间的悲剧跟伤痛。世人受其能力，转而又压迫其他的世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但是魔鬼很聪明 ，full of wisdom， 满头都是智慧，满身都是智慧。他看天象，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了。得救的数目要填满了，他的日子就到了，所以在空中和地上与圣徒征战。他只要能抵挡教会完成使命一日，就可苟延残喘一日。再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启示录，我们启示录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章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在这念啊这些章节的时候要知道啊，这些章节有时候是重述，重新在记述、描述、讲解教会的历史、过去的历史，但有些是预告未来教会的历史。所以说，在看这几章的时候，有些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已经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快看一下啊，已经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啊。刚刚我们看到那片头一个七头四角的大红龙的出现，那么它一直就这样在啊跟教会攻击教会，攻教会们得救了，拯救了一个人，他就要把它吞吃掉。这是已经发生到现在一直发生的事情 ，OK。但是有没有得胜呢？没有，没有得胜。啊，圣经告诉我们，啊，他被丢到世界啊地上人间了。那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这里要很简单的提到啊，三只兽。啊，龙在从他龙的就到海边去了 ，OK， 去海边去跟从海中上来的兽，基督，还有从地中上来的兽假先知联合成为邪恶的三年。海代表什么？代表外邦的势力，代表非基督信仰。的一个国度，地代表以色列地，代表信仰的国度。那么从这里啊，蹦出另外两只手，也都是啊魔鬼撒旦的作为。尤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假先知，从地中上来的这个假先知，他现在就到处游说，恨以色列，打以色列，消灭以色列。哎，这就是假先知，到处在游说，世人受其支配。另外那个敌基督，从不同的信仰的国度又出来的这个人，也是。正在攻击我们圣经里我们所以为本的信仰。这三个误会的人到普天下众王那里，然后游说他们出来征战，在哈美吉多顿征战，最后耶稣骑着白马替我们征战，他擒拿了假先知跟敌基督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先解决了假先知跟敌基督，大人逃过一劫，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逃过一劫，他被捉拿，暂时被捆绑一千年完了，又把他释放出来。我想撒旦被释放是以警告千年国度出生的新的人，在千年国度信心不要笑话他，受其迷惑。魔鬼的伎俩是迷惑，你知道在伊甸园他使出他的绝招就是迷惑，在新天新地到来以前他也使出他的绝招就是迷惑，最终千年国度之后，就新天新地到来之前，龙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受患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没有死啊，没有死，他可以呼吸，他可以呼吸火，因为他可以吸火吐火，他的 DNA 跟我们不一样，跟其他的动物也不一样，他只有把它关在那里，丢在那里，不能再出来。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的盼望信仰，我们信仰的归宿。在没有大龙、没有古蛇、没有魔鬼、没有撒旦的天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呢？几个字，我们注意看啊，海也不再有了，不再有海。海是这些龙、蛇、鬼怪这些我们信徒的抵挡的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没有了。反而我有圣城耶路撒冷春天合掌，反而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主耶稣以肉身的身份跟我们一起同住。他说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号，没有疼痛，有的是生命的泉源。所以没有大龙、古蛇、魔鬼、撒旦的新天新地，有六样没有，刚刚我已经念了，有三样新的事物赐给得胜的人。我们只有得胜的人，我们一直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的人，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三样的新事物。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主耶稣与人同住，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好，这是我的结论。人的历史几千年来都跟龙共存，倒不是说龙
为了要
攻击人，所以跟人共存。这样的结果是，保罗在罗马书二十三章六章二十三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活命里
罪，因为夏娃选择
了接受，对，
他愿意接受呢。It's my choice。
启示录告诉我，
要接受古蛇的引
诱。罪的是，
所以这个罪，
罪的是，
人一代，从一代，罪的工价乃是死。
大龙骨
都以死结束了人生，
都被除灭了。 原来我需要、
这个、历史就是一代史，一代史，一代史，一代生。启示录告诉我们，罪的始作原
点，
大龙，
谁没有死啊？
魔鬼、撒旦，
然后
都被除灭。
真的，
人不再需要负罪的代价。We don't have to pay the price of sin。
你可以享受永生。
不需要，不需要付代价。Price of sin is death， 是死。所以在新天新地里，再也没有死亡。
永生。
人靠神的恩赐，
因着活的
主基督耶稣里，因为他跟我们同住，终于我们可以享受永生。好，我们一起祷告，感恩，谢谢主是给我们
多又不增加，有的
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我们相信你一路人生走到底，都是你的人，你的儿女。愿主保守我们的信心始终如一，我们能够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人，更多的去抵挡魔鬼的攻击。求主施恩，让我们的日子就像新年的开始，除旧更新，日新又新。求主施恩，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教会，蒙你的爱，荣耀你的圣名，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